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咱们继续再来解读渊海子平。这节课呢咱们继续来解读杂论口诀的第四讲。咱们来看原文，原文是如何说的。他说干头微裂，染伯牛怨于苍天。这个什么叫做干头微裂啊？干头微裂它指的就是这种年柱和月柱这种天干出现这种冲克的情况之下，这种就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你在年少时期容易出现一些危险的情况。那染伯牛是谁啊？染伯牛他就是相传啊，他是孔子的弟弟。这个孔子这个染伯牛呢打小非常非常的聪颖，但是这个染伯牛啊他早年时期的时候就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不在了。那说如果说染伯牛还活着，他可能说这种才华包括这种才智一定会超过孔子，但是这个只是相传。所以说原文说了干头微裂，染伯牛怨于苍天，就是说他会出现这种英年早逝的一个情况。咱们再来看原文，原文说了时日匆行，难免补伤，庄子之叹。那这种时和日就代表了你晚年，特别是将这种匆行，这种匆行啊一旦出现的时候代表说你意乱心忙，你匆什么什么会有什么变动，比如说你匆官星，官星会有变动，对不对？对于女命来说那就非常麻烦了。那对于男命来说呢，这种钱财逢匆它也是一样。那为什么后面举个例子，他说难免补伤，庄子之叹。大家都知道庄子在晚年的时候是非常凄惨的，所以说解读这些古文的时候啊，我跟大家说，你要是没有一点这种知识储量包括不了解历史的话，还真不太好给大家去解读。所以说大家明白啊，一个是干头微裂，一个是日食这种匆行，一个是对应的是早年，一个对应的是晚年。咱们再来看原文，原文说行多者为人不易，喝多者疏者易亲。这个行多本身对于命主来说这个是不好的，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代表一个人的人品是为人不易。喝多者疏者易亲，以前讲课的时候啊我跟大家说过，女命喝多贵重，一定要是忌女命这种喝特别多的。为什么？因为你喝多了代表说这个女人她是交际花，跟谁都非常的这种熟悉，跟谁都非常热情。所以说这个喝多贵重，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为什么说原文说了喝多者疏者易亲呢？这个疏什么意思？这个疏指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这种关系啊，他就是见了面之后他都会非常的亲啊，这种就叫疏者易亲。所以说这个也代表了说喝多贵重的这种交际花的这种特性。冲多主凶，其实同样的道理，这种冲多它是连带的这种食神，连带着六亲。比如说你这个你不管是什么逢冲，你是官杀逢冲啊，还是时常逢冲啊，还是钱财逢冲啊，还是逢到这种官逢冲，它都是连带了时辰六亲的。所以说这种冲多大多多数都是以凶来论的。辰多好斗，戌多好讼，辰戌亏刚，凶多吉少啊。什么叫多凶少吉啊？这个里面大家注意，辰多的时候它就一定是好斗的，戌多它就是好讼的。那这个里面他说了辰戌亏罡，多凶少吉。那这个亏罡首先来说它是以四大亏罡局，庚辰庚戌壬辰戊戌来举例子。那本身来说如果说你是庚辰庚戌这种踏病亏罡同时出现的时候，它本身就是亏罡格这种破格这种冲出现了，所以说呢它会出现多凶少吉的一个情况。再加什么呢？你不管是男命还是女命，其实命理师啊，作为我来说啊，我是很不愿意看到这种亏罡格的。因为亏罡格什么，他第一他非常的聪明，第二什么，亏罡格的可能性格脾气啊他会不太好，特别是辰多好斗，戌多好讼啊，他会多很多这种口舌。咱们再来看原文说了时日空亡，难为妻子。那这个里面啊大家注意，空亡以前我给大家讲过，空亡什么意思？空亡就代表了减半。那日是什么？日是夫妻宫，时呢，时是子女宫。所以说他原文说了难为妻子。什么是难为妻子啊？他这个里面分开看，一个是妻一个是子，分开看的。所以说你宫位尽量不要出现这种空亡的情况，因为你空亡出现之后它就减半了。比如说妻子你自助正财，但是这个正财代表什么意思？自助正财代表说妻子他是有这种助力的，那做空亡呢这种减半了，这种助力减半了，所以说难为妻子，就是他想帮你帮不了你啊，这叫难为妻子。交驰一马，别土离乡。大家注意什么是交驰一马？一马它是隐身四害， 那如果整个原局里面它出现银幕，出现申金的时候，这个叫什么？这种就叫做交持一马，同时也叫做一马封冲。像这种的话一定是快马加鞭的，比如说快递员啊、空姐啊等等很多这种职业啊，跟这种物流行业有关系的，这种都属于命带一马星，同时这种交持一马，工作非常的繁忙，非常的操劳，别土离乡。时辰干旺，盛世财官，顺时者时前方丈，倒时者善时斗更。时辰呢，以前讲课的时候我跟大家说过，时辰的这种诀法什么意思啊？时辰它是代表一个人先天的这种福报口福的，包括这个福气的。那如果说食神你要是取好格局之后，它的这种能量它是胜似财官的。顺时者这句话就说得非常清楚，食神它是喜欢什么？它是喜欢顺用的。大家记住啊，它不像伤官，伤官它是喜欢逆用的，喜欢顺用的。那食神单纯的它就是喜欢顺用的。食前方丈什么意思？就是你的衣食它是不愁的，这个食前方丈指的就是你衣食不愁。那倒食者会出现什么？倒食者会出现这种消印夺食，这个倒食就是偏印，就是消神。消神夺食会出现什么情况？会出现善食斗羹，就是说你以前你会这个衣食不愁，但是呢如果出现倒食，它会出现善食斗羹，但是总体来说它对你的福报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咱们再来看原文，原文说了食衰消旺不死也灾，那这种就是整个的原局里面偏印枭神特别的旺相，他去克你的这种食神，不死也灾。水论下息文学显贵，土架色息富贵经商，其实这个就是根据五行性，以前咱们讲过这种特殊的格局，比如说论下格了、架色格了、言上格了等等，它这种格局一般形成之后，如果不破格的情况之下，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它会出现这种文学显达，特别是这种论下格，因为什么？因为水主智嘛，所以说才代表它会出现这种文学显达。但是如果说论下格它出现土的话，这个就属于破格了。你包括架色格也是一样，架色格它适合于富贵经商，那金水双清它为道，火土混杂而为僧，这个里面就是金水和火土它的一个特性。其实总的来说什么，就是你跟这种佛道它是有缘分的，跟易学它是有缘分的。咱们再来看原文，原文说子午罪嫌四害，卯酉切忌淫身，这个里面大家要注意两个字，一个是罪嫌和切忌，它用的是非常恰当的。它这句话讲的什么意思呢？它就是说原局和大运流年之间产生的一种变化。那四午如果见到四害的时候它会应灾，但是如果你子午见到卯酉的时候它绝对会应大灾。为什么呢？给它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你整个原局里面你是子午原局，带着子带着午火，那同时大运如果说你是卯大运酉流年，那一定你会应大灾的。包括整个原局里面你是四害，如果说大运里面见着这种申大运有申大运寅流年也一样啊，这种就是以前我跟大家讲过这种四正啊，四正和四余包括四木库，如果说会齐的话它一定会应灾的。咱们再来看最后一段，他说己禄亥宫见阴木终为损寿，己是什么？他是己土日主，己土日主他见着亥水，那如果说地支在见到阴木的时候，这个为什么？这个阴木就为卯木，它会形成亥卯未三合局，或者说亥卯半合三合局啊，半三合局。那这种乙木己土见到乙木的时候，它为什么？见到卯木的时候是不是为七杀呀？那如果说合成这种局的话，这种七杀克身这种力量是非常大的。如果说整个原局亥水见到了，卯木也见到了，那如果大运和流年在引动未土出现的时候，这就很容易形成这种七杀局去克身。所以说原文说了终为损寿，时逢丙寅则冠带灵阴，什么意思啊？他如果说你整个原局里面他如果石柱站着丙寅的时候，他是可以化解的。为什么他是化可以化解啊？因为丙火这种木他去生丙火的时候，他会形成这种正印，正印对于他来说会有非常大的这种缓解效果，所以说叫冠带灵阴。好，这节课呢咱们就讲到这里，明天咱们继续来讲杂论口诀的最后一讲，谢谢朋友们，再见。